各位十点课堂的同学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聊汉武帝。那为什么要聊汉武帝呢？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值得讲的帝王就不多，我在第一季一个都没讲过。我们大家熟知的除了武则天之外，无非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嘛，外加一位成吉思汗，这大概也就六个值得讲的。但是说老实话啊，除了武则天之外，其他这几位他们各自创造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唐太宗和成吉思汗主要是比较能打，是两位大军神，自己冲锋陷阵那种的。而秦始皇和宋太祖呢，这两个人他是制度发明家，他们发明的制度都开启了好几百年的中国历史。唯独这个汉武帝跟他们几个都不一样，他既没有什么制度设计，他也不是个大军神。那在我看来，汉武帝他之所以能够排到这里边，主要原因就在于汉武帝重新发明了皇帝制度，甚至可以说他定义了什么叫做皇帝。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啊，叫发明和定义。这你肯定觉得我胡说八道啊，那皇帝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吗？要不人家怎么叫秦始皇呢？但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皇帝出现一直到汉武帝之前大概有那么七八代皇帝，以汉武帝为分水岭，他之后的所有皇帝玩法跟前面几任完全不一样，甚至我就可以说汉武帝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皇帝。汉武帝凭借一己之力创造出来一种皇帝的新玩法，这套玩法成了历代君王都要效仿的榜样。如果没有汉武帝，很多人根本就想不到啊，原来还能这么当皇帝。我甚至可以这么说，这后代君主他们在玩弄权力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基本上都能在汉武帝身上找到影子。所以啊，我今天想通过汉武帝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皇权，什么叫做权力，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想通过这期课程给大家讲一种记历史的方法。我上中学的时候啊，他学的那历史书都是按照专题来讲的，什么政治啊、经济啊、民族啊、文化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事情他被单拎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无法理解，或者说我们只记了一个概念，而这些概念之间它是散碎的，我们就知道啊，有些是政治，有些是经济。如果大家现在翻开历史书，你就会发现他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里面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因为中国古代史能给人留下一页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统治一个国家。可是你看汉武帝呢，在整个汉朝那一片，整个那一个单元里面，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他。你看在政治上，他发明了什么推恩令，还有什么重用酷吏啊等等。在经济上，他发明过什么五铢钱、盐铁专卖，还有那个算敏和告敏制度。那个敏字啊，就绞丝旁加个民，下面再加个日，这个是什么含义，我后面再讲。在文化上呢，不是有个司马迁，还有一个司马相如吗？然后他还搞出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民族上有什么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张骞通西域，还有什么苏武牧羊，还有什么飞将军李广。你看这里边都是跟汉武帝有关系的。但是你肯定觉得，哎，这有什么意思，这无非是历史书上写的，我对他没兴趣。那 OK， 接下来咱们看汉武帝的私生活呀。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吗，各大电视台都在放着关于汉武帝的电视剧，而且不是一部啊，是好几部同时在放，像什么汉武大帝啊、大汉天子啊、卫子夫啊，甚至还有什么东方朔呀，这些不都是在讲汉武帝的故事吗？汉武帝在私生活方面他也很牛啊，他发明了一种后宫制度，叫做留子去母。大家听了肯定很义愤填膺啊，这是一个多么惨无人道的制度。就是如果老皇帝死了，小皇帝还小，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妃子给弄死，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将来控制小皇帝啊。这是一个多么万恶的制度，这简直就是摧残女性嘛。总之吧，不管怎么说，汉武帝他就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而且他一生做了好多事情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搭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套记历史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把它们统一起来看，这样我们就能记住他桩桩件件的所有事情，这样他才能完整。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这套方法，能让大家或许对历史产生点兴趣，这是我讲这堂课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那我想借助汉武帝的故事顺带给大家讲讲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个文学话题。史记到现在依然很火啊，已经火了2000多年了，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书里面出现在中学课文里最多的， 就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多少人还在背着司马迁的文章。我自己粗粗算过啊，小学课文不算，整个中学课文里面除了鲁迅先生之外，最多的就是司马迁的文章。我记得我在上学那会儿，出现在高考满分作文里面最多的人也是这个司马迁，因为他身残志坚的故事激励了后世2000多年的中国人。甚至我们班还有一同学，他只要写作文，不管是什么话题，不管要他写什么，他一律能把司马迁扯进去，而且每次都能得高分。这就是司马迁他老人家的力量。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历史课的缺陷啊，这文学课同样如此，这一篇篇文章是散碎的，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励志典型的故事。但是我们拿出另外一张，比如说游侠列传，比如说什么屈原列传，比如说信陵君窃符救赵，比如说飞将军李广，我们看起来都完全不理解为啥要把这些人选上呢，他的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就只能读读课文学学字词了，这样学作文基本上等于白学了嘛。所以后来一到语文课上到古文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听课，我自己去找历史书看，因为我对那些字词一点兴趣都没有，那高考无非占了5分，我丢了就丢了，我根本就不在乎。其实司马迁他把自己人生的大量态度和观点，尤其是在列传里边，他都夹带私货给放进去了。这里边有他对于汉武帝的看法，有他对于时局的看法，而且他不是放在汉武帝的传记里，他在各种文章里，像什么屈原贾生列传，这里边也都掺杂了很多他的私货。你要是不能理解汉武帝，你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为什么会写信陵君，为什么会写屈原，完全都不能够理解。所以这一次课程我还会提到很多史记的内容，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史记的角度，这是第三个目的。当然你看野心比较大啊，能不能完成我只能说尽我所能了。至于本次课程的心法，我会留在最后面来讲。那好吧，咱们言归正传，说到汉武帝。汉武帝的一生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在公元前141年汉武帝那年16岁，一直到公元前133年那年他24岁，16到24岁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的事情也没有太多，主要是搞了一个叫做独尊儒术。那接下来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是汉武帝24岁到38岁，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跟匈奴打仗，从稍微接触一下到最后发展到决战，最后逐匈奴于漠北，霍去病封狼居胥，这是他一生建功立业的阶段。从公元前119年到公元前87年是汉武帝38岁到70岁那一年，这是他人生的晚年，虽然其实40到70 30多年呢，这些年他也没干啥，除了跟匈奴作战做点收尾工作之外，基本上就在各地搞什么封禅大典。你看司马迁写的汉武本纪里面其实没记啥事，写的全都是汉武帝今儿到这儿封禅啦，到那儿去搞个仪式啦，写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今天的讲法可不是按时间顺序讲哦，我倒过来讲，我先讲他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他到处搞封建迷信的这个晚年。我先讲完他晚年，我再讲他的中年，我最后再讲他的早年。那我为什么要先讲他晚年呢？因为我们通常讲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就很多事非常模糊不清。你比如说那个著名的电视剧《汉武大帝》，关于他晚年一共也没有几集，就好像他的晚年也不太重要，搞了一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们也看不明白是为什么。尤其是史记，司马迁写的时候汉武帝还活着呢，所以这个晚年就没写进史记里边。这就是为什么我先从晚年开始讲，因为他晚年有几桩谜案，我们不把他想透，我们无法理解汉武帝的一生。所以我们的故事从汉武帝临去世前倒数第5年讲起。那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案，是件什么事呢？就是汉武帝有个发小叫做公孙敖，这个人在家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诅咒汉武帝，后来被一个叫做江充的人给检举揭发了，汉武帝马上就疯了，居然有人敢诅咒我，一听啊，居然是我发小。这个公孙敖原来是个黑社会大哥，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俩人就是好基友，经常一起出去玩，两个人是一起玩大的。这件事让汉武帝很伤心啊，于是长安就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运动，结果这个案子越扯越大，牵连越来越广，最后就扯到了当朝的宰相，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啊，叫做公孙贺。这个公孙贺也因为这件事情被牵连，后来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案子就继续开始扯，就扯回了宫里，一连牵连了好几百个宫女都被这个江充给杀掉了。但是这件事还没完，因为这个丞相公孙贺他身份不简单，因为公孙贺他是卫子夫和卫青的姐夫，所以跟他们两个也有关联。这个时候卫青已经去世了，卫子夫还活着， 于是这件事儿慢慢的就扯上了卫子夫，同时也扯上了卫子夫的孩子，就是当时的太子。卫子夫是一个很励志的女人啊，她的故事在王珞丹演的那个电视剧里面都有，大家感兴趣可以找来看。原本出身特别寒微，后来因为自己的情商高，加上长得也好看，后来就被汉武帝喜欢上了。加上他们魏家人才辈出啊，他的弟弟卫青也很给力，于是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妃子，后来一步一步做到了皇后。当这件事扯上太子的时候，太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江充是个坏蛋，他在到处搞事情，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得替父亲除了这个奸贼。于是他就起兵造反，杀了很多人，最后还是因为势单力薄斗不过这个江充，最后这太子愤而自杀。卫子夫一看太子去世了，接下来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卫子夫也自杀了。当然了，有人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汉武帝特别的后悔，还让人继续调查巫蛊案，那江充肯定就死定了，你太子是冤枉的，你把太子活活给逼死了。于是他把江充也给办了，而且他还给太子修了一个宫殿，叫做思子宫，思考的思，儿子的子，宫殿的宫。这件事好像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但其实我最近读历史书，我发现并不是，汉武帝一点都没有后悔，他不是让人彻查巫蛊案吗？然后江充确实死了，他杀了很多江充的党羽，但是跟着太子造反的那些党羽也被他给办了，死了4000多人，都是太子的人呀。而且就在汉武帝临死前一年，他让一个叫做郭壤的人，这个壤就是禾木旁加一个襄阳的襄，就是这么一个人，到监狱里面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当时还在襁褓里呢，他就是太子的孙子，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刘询。当时正因为巫蛊事件，这个刘询一个小孩子也被关到监狱里了，但是他找刘询可不是哎呀我给太子留条根呢，但是并没有，他是派人到监狱里去杀人的。幸好当时有个叫做丙吉的人及时的把这个小汉宣帝从监狱里偷走了，这才免于一死。那你说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他连自己的发小也杀，连自己结发妻子也杀，那可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后啊，可不是别人给他的包办婚姻呐、啊，还有自己的儿子，包括他儿子的孙子，也就是他的重孙子，这是他们刘家的骨血呀，他也杀。看起来就是毫无来由居然相信了一个江湖术士，一个大骗子的话，宁可相信他也不相信自己的枕边人和亲儿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谜案，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破一破这个谜案。那当然了，一种说法，江充这个人很厉害，首先他这个人长相甜美，汉武帝很喜欢他。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个双性恋啊，他有好多男宠，江充被怀疑是其中一个。江充这个人除了长得好之外，还会变戏法。据说汉武帝最终相信有这个巫蛊案，是因为有一天江充忽然冲到了龙椅旁边，先把汉武帝拉起来，然后抓起龙椅摔在地上，结果大家一看傻眼了，龙椅下边就藏了一个巫蛊，就是那种小布娃娃，上面扎了各种针，就是诅咒他那种，咱们在电视剧里应该都见过。这一下汉武帝就相信了，害我的人都已经害到我身边了，这种事儿我必须要办，于是他就相信了江充。当然了，这段话是野史，而且是孤证，基本上就属于别人臆测，甚至就是在家里写的电视剧剧本，这个是不可信的。那第二种说法就相对可信一点了，因为这个时候卫青和霍去病全死了，卫子夫就一个人，他这个时候明显就失宠了，因为汉武帝看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夫人，所以这是一出宫斗剧，是华妃和皇后之间的事情。这个李夫人他们一家子可都是不简单的人呐。首先这李夫人本来长得就漂亮，她还有个兄弟叫做李延年，长得也很漂亮，后来因为有罪被判了宫刑，进到宫里当太监。这个李延年不仅长得好，还精通音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我前面讲了，汉武帝他是个双性恋，他男女通吃，所以他不光和李夫人是情侣，他和李夫人的兄弟李延年两个人也是情侣。就这一家子还有一个大哥更厉害，这大哥叫做李广利，就是飞将军李广的前两个字加上一个利益的利。这李夫人这个大哥呀，能征善战，在外面建功立业，所以你看弟弟和妹妹在宫中侍寝，大哥在外面打仗，这一家子实力很强啊。所以这巫蛊案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宫斗戏呀，就是想上位，想要干掉皇后。那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呀，但是不完全有道理。那我先讲为啥有道理啊。我前面讲了，那个丞相公孙贺，他是卫子夫的姐夫，他不是被牵连死了吗？那接下来宰相还得有接班人呀，这个接班人叫刘屈毛，这个人 就是那个李广利的女婿，所以你看他们家人接班了吧，这很明显就是他们家人一手策划出来的吗？可是你细分析历史，你发现不对，因为当时李广利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卫子夫上吊的第二年，公元前90年，这个巫蛊案就扯上了他们家。当然这个时候李夫人也去世了，他那个兄弟李延年，就是在宫里当男宠的这位，就被污蔑是秽乱宫闱，其实完全是捕风捉影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证据，就这么被毫无理由的杀害了，而且不是杀他们一个人啊，株连了很多人。那这个时候李广利在干嘛呢？李广利正在外边带兵打仗，跟外国人作战呢。他听说之后马上就惊呆了，宫中居然发生这样的惨变。但是李广利这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听说了之后大哭一场，等哭够了之后还是坚定的回到了祖国，没有投降匈奴。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处置他，还让他继续活着了，而且很快又让他带兵了。这一次带兵他立下了大功，大破匈奴。就在他建功立业准备回来领赏的时候，长安又出事了，又有人把现在那个丞相刘屈毛给举报了，也说他在家扎小人。于是汉武帝一听又暴怒了，就把李广利的全家都给杀了。因为这个刘屈毛不是他女婿嘛，就株连到了李广利他们全家，都被杀了。而且李夫人也有个儿子，就是著名的昌邑王，大家都认为这接下来就是祖国的接班人呀。但是这一幕和汉武帝弄卫子夫和太子是一样的，昌邑王很快也被杀了。这个时候李广利就真的傻眼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毫无来由，汉武帝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呢？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说，李广利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直到这个时候他还不打算投降，还想跟匈奴再打下去呢。但是这一次实在不行了，他在长安的线人已经告诉他了，汉武帝已经埋伏好准备弄他了，他这才没办法，不得不投降了匈奴啊。好几万大军本来是乘胜之势，就这样全部投降了匈奴，一代名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灭了门，就做了汉奸。经过这一仗之后，汉朝的精锐主力灰飞烟灭，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力量发动对于匈奴的攻击了。在此之后很多很多年，汉朝又恢复了汉武帝之前的核心政策。汉武帝不是有个姐姐嫁到匈奴，当了单于的单于胭脂吗？这个制度就又恢复了。从此之后双方再也没爆发过很激烈的冲突。可是你以为这个故事就完了吗？按说李广利投降了匈奴之后，这完全是匈奴获得了一个大礼呀，这个大宝贝儿可不一般呀，这是汉朝位高权重的外戚呀。像这种人将来他作为一个带路党，我让他去长安去偷袭汉武帝，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儿一定会成功的呀。可是李广利的故事接下来就又发生了一场逆转，这一回我们就彻底看不明白了。按说匈奴接受这种汉朝的大将，这可不是头一回了，这种事在历史上特别常见。比如说飞将军李广还有一个孙子叫做李陵，他不就投降匈奴了吗？司马迁不就是因为替他说话后来被处以宫刑，于是他发愤著书写出了史记吗？就是这个李陵投降了之后在匈奴这边得到了重用啊。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苏武牧羊的苏武，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不学过一篇课文叫做苏武牧羊吗？就是他，他本来是汉朝派到匈奴的使节，被匈奴给扣下了，送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去放羊，一放就是19年呀。就这么一个人，自从他被扣住了之后，匈奴天天派人去劝降啊，你投降我们吧，我们给你高官厚禄。后来还把李陵派过去了，因为这时候李陵已经死心塌地的投降匈奴了，让李陵去跟苏武聊天，李陵也是苦口婆心啊，您老人家不要再坚持了，这个汉朝有啥意思啊，跟我一起做汉奸好不好啊，就发生了一些著名的对话，都在那篇课文里面有嘛。李广利这次大兵出击进攻匈奴，他对方的对手就是这个李陵，说明李陵一直在匈奴这边备受重用，后来他也一直为匈奴建功立业，直到汉武帝死了，汉朝派人来求着李陵说，你要不回来呀，之前汉武帝错了，现在改朝换代了，你可以回来了。李陵打死都不回去，最后老死在了匈奴，成了匈奴的民族栋梁。可是这李广利投降了之后呢，当然最开始也还不错啊，单于也觉得来这么个大宝贝儿，这个人地位什么的可比李陵高多了，这人一定要重用。可是就在李广利投降了一年之后，李广利在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想要投降回汉朝，在完全没有起义心的情况下就被人给弄死了。而且弄死了之后死相非常之难看呀， 就被活活烤着，大家分着给吃了。所以李广利晚年的身世就成了汉武帝人生中第二大谜案了，到现在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没有人能看得懂的一出非常奇怪的剧，一个正在受朝廷重用的外戚，而且刚刚干掉了之前他的竞争对手，就在自己如日中天的时候，家里连续的被两次灭门，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军事常识了。如果李广利不是这么爱国的话，他手握重兵，他杀个回马枪，马上就可以兵临长安城下找汉武帝报仇啊！你看当年那个吴三桂是不是就这么干的？这么危险的事儿，汉武帝居然也干得出来，所以完全不可理解。而且更不可以理解的是，这个时候汉武帝可把自己两个大儿子都杀光了啊，只剩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叫做刘弗陵，是后来的汉昭帝。那如果你说这无情最是帝王家，杀儿子的事儿在历史上确实也不少见，但是汉武帝他杀的没逻辑啊，他的儿子从来没想过要篡位，而且这也就罢了，他两个儿子一前一后全死在巫蛊案里了，还剩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紧接着汉武帝的宫廷里就又发生了一大谜案呐，就是有一天他把刘弗陵他娘叫过来了，就是那个著名的勾叶夫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女人啊。原来最开始说自己手打不开，没有人能打得开，后来汉武帝见着她了，来我吹一吹，吹了一口气，哎，人家手打开了，里面还攥着一个宝贝，就这么一个很神奇的女人。那一天看见汉武帝很开心啊，哎，您老还不错呀。汉武帝说，来呀来呀，我是很不错呀，去你到监狱里边等我，我过两天就看你啊。然后勾叶夫人就被带到了监狱，很快也莫名其妙的死掉了，于是就留下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著名的留子去母的制度嘛。很多人看不明白啊，觉得汉武帝，你说哎呀，这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啊，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母壮子幼必夺权嘛。后世的历史学家全都是从这个心态来揣测汉武帝的，包括有些大臣后来还给皇帝出这种主意呢。你看清朝末年有个咸丰皇帝，他在临死前的时候，有一帮大臣就给他出这种主意啊，说你看现在这同治皇帝很小啊，你得学勾弋故事啊，就是学汉武帝这做法，你把慈禧也给宰了吧。勾弋故事虽然很有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皇帝干过这件事儿，这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孤立。因为这皇帝也不傻呀，确实自己的接班人还小，如果他母亲还活着，将来有可能把持朝政，但是你把他杀了之后，那还是会有人来把持朝政啊，你把他交给谁才放心呢？你把他交给他叔叔，他叔叔回头一看，哎，这小孩这么小，他姓刘我也姓刘，我把他干死了之后，我当皇帝好不好呀？当年咸丰没有杀慈禧就是有这层考虑啊。咸丰皇帝有个弟弟，就是今天著名的恭王府的那个恭亲王，恭亲王年富力强的，是咸丰的弟弟，而且特别能干，如果把小皇帝交到他手上，接下来很有可能恭亲王自己做皇帝了，这种事儿很正常吧。所以咸丰死的时候把两个媳妇儿叫过来，一个叫做慈安，一个叫做慈禧，两个人一人给了个印，哎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要死了，咱们孩子还这么小，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们是后宫又不能干政，咱们皇家还是得保持最后的体面，所以呢以后大臣们写什么奏章，你们两个人这戳啊，一个扣在上头，一个扣在下头，给咱们皇家留下最后一点决定权吧。于是慈禧才开始了自己长达50年的统治嘛。所以这种事儿是不能干的，这汉武帝他真就干得出来，而且毫不手软。而且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距离自己去世已经只剩下一年时间了。所以在我们这套分析来看，汉武帝这件事儿其实也没有逻辑，做的完全之莫名其妙。所以啊，一大串谜题全摆在这儿，我们根本都看不明白。那接下来我就试着破一破这个谜题。其实读历史啊，就像破案，我们得从那些断章残简中找出一些线索，尤其是这种像古代的历史，我们拿到手里只有片纸之字，那些当时人留下来的记载大部分都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什么史记啊、汉书这些留下了一些记录。今天我就试着从这些断章残简中找出一条线索来，我们画几条辅助线，看看有没有什么神奇的结论能够得出来。所以接下来啊，我就做一下侦探啊，看看汉武帝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如果大家经常看推理小说的话，你肯定就知道，你想知道凶手是谁，你就要看这个人死了之后谁获利最大，谁就最有嫌疑嘛。我们就先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汉武帝两个大儿子死了，他把勾弋夫人也杀了，对谁最有利呢？100%不是汉武帝本人。我前面讲了， 那个主少国疑，他容易引起少数民族入侵，容易引起国内的叛乱啊，他杀两个儿子完全没有道理，也没有任何作案动机啊，所以这件事的主谋应该不会是汉武帝。哎，那接下来您可能就糊涂了啊，那汉武帝是皇帝，他一手遮天，不是他干的能是谁干的呀？我们接下来再看，李广利投降了匈奴之后，也就是汉武帝临死之前的倒数第二年，又发生了两件事儿。这个线索啊就在这里边。一件事儿是有一天大家忽然在宫里面看见了一幅画，这幅画叫做周公辅成网，就摆在宫里，所有人走过路过都能看见。那这周公是谁呢？他是周朝的第二代辅政大臣，是周天子的弟弟，当时成王还小，跟那个现在的刘弗陵情况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小的孩子。于是周武王在临死的时候就把周公叫过来说，你辅佐我的儿子吧，于是就有了周公辅成王的故事。第二件事，汉武帝在临死之前下了一个诏书，叫做轮台罪己诏。这个罪己诏历史上很有名啊，电视剧里也经常演，就是汉武帝反思自己啊，通过李广利这个事件，他说，哎呀，我自己一辈子穷兵黩武啊，看来这件事我是做错了，我得向全国人民道歉呀，咱们不能再打仗了，从此好好休养生息吧，不打仗了。于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晚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这个事件就直接指向了两个人，他们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一个人叫做霍光，一个人叫做金咪里。金是金子的金，那个咪是个多音字，是太阳，就是日出的那个日子，狄是十字旁加个繁体的单个的单，那么个字儿。大家在课程的文案里面也找得到这个人名啊，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下。那这个金咪里是谁呢？他是霍去病当年北击匈奴的时候抓回来的一个俘虏，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也是当时匈奴的一个小贵族吧。最开始呢，你是俘虏嘛，就派在宫里边养马当弼马温。这汉武帝也不怎么了，就特别喜欢养马的人，你看卫青原来就是养马的。而且这个金咪里据说长相非常之甜美，于是汉武帝就喜欢上他了，也把他弄到宫里做成了他自己的男宠。自从这个金咪里进宫之后啊，这汉武帝就开始赏赐不断，后来都已经到了滥赏的地步了，动不动就给他好几千金啊，相当于一次赏赐就给送一套房子，基本上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自从这个金咪里进宫之后，汉武帝也好像换了个人一样，原来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人，现在变成了非常有爱心，特别喜欢小孩子。你看金咪里有个儿子，汉武帝就特别喜欢这个小孩，整天跟这小孩一起玩，他跟自己的儿子都不一起玩，他跟人金咪里的儿子在一起玩。那你说这个金咪里咋有那么大本事呢？除了长相甜美之外，他就没点其他本事了吗？有，首先就是这个人特别能够隐忍，而且他这个人残忍无比。汉武帝不是特喜欢他的儿子吗？经常跟他儿子一起玩，把他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每天喜欢的不行。后来他这儿子长大了，因为行为不太谨慎，经常跟宫里的这宫女一块闹着玩。后来金咪帝一看，这简直不像话，就亲手把他给弄死了，是不是特别禽兽，而且特别的残忍？金咪帝自从在汉武帝身边，他居然就能做到几十年时间不用目光直视汉武帝，就是陛下你可以看我呀，那我是小鲜肉啊，但是我绝不敢直视你陛下的眼睛，因为你天威浩荡啊。你说他厉害不厉害？汉武帝赏赐给他各种东西，包括宫女啊，他从来都不敢享用，基本上都放在一边给供起来，就能做到这个地步。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能够隐忍的性格。但是我们得说啊，读历史还是得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你发现一个人能够残忍到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他一定是在为一个很大的目标，怕他儿子破坏了这个目标。如果他只是一个男宠的话，他绝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来，他能做出这种禽兽行径，一定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果然呀，虽然他只是一个男宠，但是后来他就成了汉武帝摆在宫里那幅周公辅成王里边的周公，他成了汉武帝钦点的辅政大臣，辅佐这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刘弗陵。其实这件事不可思议的，他一个匈奴的王子，他成了汉朝的辅政大臣，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就像今天你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部都是美国人，这怎么可能呢？我党绝对不可能让这样的人当一把手的呀。但是汉武帝竟然就能做得出来。所以说实话，整个这个事件，金咪里这个人他就像个谜团一样，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特别好奇，直到后来尤其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个金咪里是理解汉武帝晚年那些不可思议事情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把金咪里身上的谜团 还有汉武帝之前我讲他晚年做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放在一起看，很多事情你就能看出线索了。首先，巫蛊案，汉武帝大开杀戒，把霍去病、卫青他们家基本上连根拔起。从此之后，汉朝能够重用的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对抗匈奴的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紧接着，李广利作为那个接替卫青的人，他带兵出征匈奴，本来是乘胜之势，却因为自己两次被灭门，最后不得不投降匈奴。汉军的主力从此消失殆尽，再也没有能力和匈奴对抗了。当然了，这个时候匈奴也挺惨的，已经被汉人暴锤了十几年，基本上属于已经快要灭亡的状态。但是这个事件之后，他们保住了自己民族最后的种子。杀掉了勾叶夫人之后，刘弗陵作为一个小孩子，他成了孤家寡人。金密帝作为一个匈奴人，他把持着这么一个小孩子，从此匈奴就没有威胁了。然后他还不放心，就伪造了一封汉武帝的诏书，下达了一个叫做轮台罪己诏。从此之后，天下所有人都知道了，汉朝再也不会对匈奴发起战争了。从此之后，天下太平。确实啊，在汉武帝去世以后，金密帝当权的时候，汉朝跟匈奴就恢复和平了，再也没有打过仗，又改回到原来的和亲制度了。汉朝把自己的公主送过去，这才有了后来的王昭君嘛。本来匈奴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了，但是经过汉武帝最后五年的这些事件之后，匈奴从此保全了，而且又开始逐渐恢复壮大。而且直到此时，金密帝心里还不放心，竟然派人到监狱里边去杀那个废太子的孙子刘询，就想要把太子他们家斩草除根。所有这些事儿桩桩件件，只有金密帝最有动机做这件事儿，合情合理，逻辑全部通畅。那你肯定说，切，胡说，金密帝他一个男宠还反了天了，你这就是阴谋论。其实还真不是，我们看历史中有很多细节其实暗示了这件事儿。在巫蛊案发生之后不久，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叫马和罗的人冲进宫里想要行刺汉武帝，还没等见着汉武帝就被金密帝当场制服了。是怎么制服的呢？两个人滚在了一起，最后金密帝徒手制服了刺客。但是这个刺客可不是一般的小刺客或者别人雇过来的刺客，他本身就是出自一个政治家族。他有一个兄弟叫做马通，这个人就是李广利的左膀右臂。而且此时此刻，马通刚刚因为立了军功，就是远征匈奴立下大功，还拜将封侯了。他没有任何动机让自己的兄弟进宫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当然了，这个马通的结局大家可想而知了，肯定跟刺客一起连同着他们全家最后全部被灭门了。所以马和罗入宫行刺这件事，他只有一个目的，他不是去杀汉武帝的，他是去杀金密帝的。而且他就撞到了金密帝，只可惜行刺失败了。那还有一件事，我前面讲过吧，苏武牧羊啊，这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苏武后来被送到了贝加尔湖，在那儿放羊嘛，而且一放就是19年。这苏武他本人可不简单啊，他可不是一个小知识分子那么爱国最后跑去放羊了，他完全不是这种人。他的父亲就是个名将，他的大哥是汉武帝的随身保镖。但是有一次汉武帝出行，他这个大哥忽然就自杀了。自杀的原因非常之奇葩，是汉武帝下车的时候首先不小心撞到了柱子门上，然后紧接着他把车辕给撞翻了。这个辕是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们看汉朝不是那种马拉车吗，那在马和车之间有两根木头得连起来吧，连起来那个东西就叫车辕。但是你想啊，他先撞到车门上，后来又撞到车辕上，那个车辕你想它是连着车跟马的，是那种非常结实的木头，居然被他给撞断了，他不可能做到啊。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唯一一种解释就是有人从车里踹了他一脚，给他踹出去那么远。那谁有那么大胆子敢踹皇上呢？唯一一种可能就是金密帝踹了汉武帝一脚，想把汉武帝踹死。可是这个事件之后，汉武帝没有处罚任何人，反倒是把站在车外边的那个护卫吓得自杀了，就是苏武的这个大哥呀。这唯一的解释就是此时汉武帝其实已经神志不清了，全是金密帝操纵他下的令。那接下来我再讲一条线索。我前面讲了李广利有个左膀右臂嘛，他的那个左膀叫做马通，前面因为行刺案已经死了。那他还有个右臂叫做商丘城，他死的原因也是因为巫蛊案。但是他这个巫蛊案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的巫蛊案是因为在地底下或者在家里什么地方找出来那个布娃娃小人在那扎，找到了证据。商丘城死的时候可不是，是有人检举揭发，而且检举揭发他的人是宫里的巫师， 是每天帮着汉武帝在宫里边搞封建迷信的人。那巫师检举别人搞巫蛊这件事儿，你不觉得很奇葩吗？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检举人，我们就一下子发现了，哦，原来这个人他也是个匈奴人。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往回找，于是就发现汉武帝当时宫中已经充满了匈奴人了，他们以各种巫师的形式就在汉武帝身边，每天围着他转，这些人就是金弥里带进宫的。所以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金弥里为了拯救匈奴，最后给汉武帝下了药，让汉武帝最后变成了一个老年痴呆。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金弥里就以他的名义发布了各种诏书，把汉朝的精锐主力一个一个连根拔起，先是把李陵逼到了匈奴那边，然后就把李广利也逼了过去，接下来李广利的左膀右臂又被他斩除了，从此之后汉朝对匈奴就再也没有威胁了。总之金弥里用他的隐忍终于等到了机会，终于实现了他自己保家卫国保卫民族的目的。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霍光，在汉武帝临去世之前安排的辅政大臣里边，霍光是排第一位的，于是就有了汉朝著名的霍光辅政。如果我前面讲金弥里他这么厉害可以一手遮天，那为什么他没把霍光干掉呢？那唯一一种解释就是霍光和他形成了政治联盟。在汉武帝死后啊，霍光真的做到了一时选赫，做到了权臣里面的极品，他真的就开始操纵废立了。他先把汉昭帝辅佐大了，然后汉昭帝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把李广利那个外甥昌邑王他的儿子给找回来了，就是我们看前一阵特别火那个叫海昏侯大牧，那个海昏侯刘贺，把他给找到宫里，把他扶成了皇帝。后来他发现这刘贺很不靠谱啊，不仅自己生活非常淫乱，而且还不听他的，他就把刘贺给废掉了，又把卫子夫的儿子，就是那个太子的孙子，这个时候从监狱里逃出来之后已经流落乡间很多年了，把他又给找回来扶上来，这简直就是操纵废立啊，一手遮天啊。皇上是老大，但是个提线木偶，他老人家才是真正汉朝的主人啊。那这个霍光是谁呢？他是霍去病的弟弟。当然了，卫青和霍去病他们家关系特别乱啊，我估计大家都快听糊涂了，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话说卫青他妈叫做卫媪，意思就是卫家老太太，这老太太是个很神奇的人啊，她之前嫁过一个姓卫的，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叫做卫如，一个叫做卫子夫，一个叫做卫少儿。这卫子夫大家都知道了，后来这个卫媪她丈夫就死了，她就带着这三个拖油瓶嫁给了平阳公主家一个叫郑四儿的人，然后就生下了卫青。那这卫媪的几个孩子都很给力啊，卫子夫嫁给了汉武帝，卫如就嫁给了我前面提到的丞相公孙贺，他们家还有个妹妹叫卫少儿，这个卫少儿就嫁给了一个姓霍的县令，跟霍县令生了一个孩叫霍去病。后来俩人又分手了，这霍县令又跟另外一个女的生了一个孩儿，叫做霍光。所以霍光和他们魏家基本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他纯属是霍县令的儿子，跟魏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霍去病呢，他是卫青的亲外甥，他们家大概就是这种关系。我估计听到这儿有个地儿你还是听糊涂了啊。金弥里把持汉武帝，把老头给毒傻了，这个可以理解。他和霍光联手想要一起干掉李广利他们家，这个我也能理解，这属于宫斗剧的一个翻版嘛。毕竟这卫青霍去病他们家和李广利他们家，这属于竞争对手嘛。可是巫蛊案的发生，第一个受害者是卫青他们家人呀。那霍光怎么会听之任之，甚至和金弥里联手干这样一件事情呢？没错，霍光确实是霍去病的亲弟弟。但是如果我们想理解霍光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得倒回到汉武帝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才能够看出其中的道理。那汉武帝的第二段人生，他所有的密码就全部在史记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叫做李将军列传，我们下篇就讲。
当时你给我一个笑脸，让我心跳一辈子，
是我的目光永远融进了你的白衣，
岁月老去我也不能爱，穿过身往事突然情